雍正皇帝把张廷玉和方苞一直送到大殿门口，此刻他才发现天低云暗，蒙蒙细雨像雾一般的在清凉的风中轻轻的飘洒着，满院子临清砖地像涂了一层油似的晶莹湿润。雍正站在院子里扬着脸望着天空，甘露一样沁凉清新的雨珠飘落在他热乎乎的脸上和身上，他顿时觉得浑身舒坦而轻松。老太监邢年隔着玻璃窗看见了，急忙走出来说：“哎呦喂，主子热身子，站在雨地里要着凉的，着了凉啊，那都是奴才的干系，还是打把伞吧。”一边说一边为雍正撑起了一把雨伞。雍正却笑着说：“哎呦，至于的吗？六月天哪就着凉了？你去中翠宫瞧瞧，让涂立琛见过娘娘之后立刻到朕这儿来。”
这
邢年答应一声，转身传旨去了。雍正这才回到东暖阁里安心定神，转向案头堆积如山的文书。他要按照一个新的思路，把原来曾经批过的奏折再重新看一遍。他拿起上面孔玉洵的奏章来略一思忖，便在上面这样写道：“而前折奏称，京都传言说朕去丰台劳军，系应年羹尧之请，不知是何人之言？朕早已不是聪灵幼主，岂需年的指点？他又怎敢要挟朕宫？年羹尧之兄既在广东海关，难道此言是出自他的口中吗？”对于孔玉洵这位圣人后裔啊，雍正皇帝是寄予厚望的，也十分注意自己在他心目中的形象，所以他在朱批中写的端端正正，一字不苟。他还知道这个孔玉洵为人正直，所以在朱批中只是点到为止，并没多写。写完之后他又仔细的看了看，觉得很满意，这才放到了一边，随手又抽出四川巡抚王景浩的奏折来。对王景浩，那和孔玉洵就不一样了，他可以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，所以雍正在他的奏折上是这么批的：“而是否有得罪年羹尧之处，使得他必欲要以胡七恒来代您？今胡某不去了，而可安生做事。年羹尧来见朕时，言语行动甚为乖张，不知是因他精神颓败所致，还是功高自满使然？而是朕所用之臣，朕断不能因年羹尧之言就轻易调换尔之职务。”批过之后放到了一旁。下边这一份奏折是高齐卓的。雍正皇帝知道这个高齐卓是年羹尧的死对头，看来更应该向他吹吹风，于是在他的奏折上这么批道：“看陵之事如何？遵化既然没有好地方，也可别处走走，务必选一上好之地。又近日年羹尧奏事数项，朕愈看愈疑，其居心不纯，大有舞智弄巧、包揽大权之意。思尔前奏，朕愧对尔及使一职也。”写完了这三份朱批之后啊，雍正皇帝抬起头来仔细的想了一下，这才把年羹尧的奏折抽出来，奋笔疾书这样写道：“西江之盛，若说朕不是大富大贵之人，岂有此理？但就事论事，时节圣祖之功，自尔之下哪一个不是圣祖用过之人？哪一个兵士不是圣祖以几十年心力教养出来的？此一战原是圣祖所遗之事，朕如今怎么好将其勋自己认起来？古人常常因好而不知其物，朕不取此道，故凡你有不是之处，自然是要说给你的，而放心就是了。”写完之后雍正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 嘴角掉起了一丝微笑，这才抬起头来冲着殿外喊了一声：胡立琛来了吗？传他进来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胡立琛进来了，他换了一等侍卫的服色，浑身鲜亮，显得特别的精神。此刻雍正已经改变主意了，他想要把年羹尧的事儿先放一放了，抬起头来看了胡立琛一眼，说：瞧瞧这一等侍卫的服色，穿起来就是精神呐。行了，不要说谢恩的话了，朕有差事交给你办。隆科多的财产看来是多的没处放了，如今正在到处转移呢，你叫几个人去看看他都搬到哪儿去了，弄清楚之后停止查抄。这胡立琛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隆科多被抄家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年羹尧的军中，对这个虽然资历很深却没有实际战功和功绩的尚书房大臣，年羹尧历来是打心眼里就瞧不起他。他刚刚登上大将军的时候，还曾经给皇上上过一个密折，说隆科多没什么本事，乃是一极平常之人。为了这件事，雍正皇帝整整写了3000字的朱批谕旨给他，说了好多隆科多的好处，说不但是你，就连朕以前对他也不太了解，其实啊，他是圣祖为朕留下的以中流砥柱之臣，与尔并为社稷干成。既然皇帝这么看重他，对他的印象又这么好，为了他如此虚心降志，那年羹尧也就不能不买账了。于是每次进京给皇上送贡品的时候啊，时不时的也给隆科多带一些礼物。这么一来，两个人才算渐渐的有了一些交往。今年春天，年羹尧的二儿子年熙病重了，雍正皇帝就要了年熙的生辰八字让高齐卓看了。高齐卓说年羹尧命中不该有这个儿子，正巧呢隆科多膝下无子，雍正皇帝灵机一动，就命年熙过继给隆科多，说这样啊对双方都有好处，隆科多呢没有儿子，这样呢得了个儿子。说年羹尧的这个儿子呢，因为得了这么重的病，又说年羹尧命中不该有这个儿子，怕儿子在他身边有什么不测，所以过继给隆科多呢，儿子的病兴许也就会好，这样等于是为他冲克此劫。这么一来，隆科多心里高兴啊，本来自己没儿子，这么一来平白无故的得了个儿子。年羹尧心里当然不大情愿了，他明明是自己的儿子非得过继给人家了，但是这是皇上的旨意，金口玉言，自己还能说什么呢？外边的人看呐，他们俩人是将相和了，但是年羹尧心里明白，这是皇上强捏就的。前不久年羹尧又接到了皇上的一份朱批，这朱批上有这么几句话，说舅舅已经辞去九门提督一职，朕并没有漏一点儿，连风都不曾吹过，这是他自己的主意。年羹尧看了这个朱批就知道隆科多已经失宠了，尽管如此这也不关他什么痛痒啊，他只是心中暗想，他辞去九门提督一职，也不做尚书房大臣了，如果能把尚书房大臣的名义加在大将军号上，那也许并不是什么难事吧。他这还想美事呢，心说那少了一个尚书房大臣，说不定会把自己给补上呢。所以他不但没有觉得有什么意外，反倒有几分高兴呢。可是这回当隆科多被抄家的底报传到西宁之后，年羹尧却不能不动心了。他知道隆科多是皇上身边名次排在最前边的七书重臣呢，他的圣眷和宠信绝不在自己之下，怎么会说抄家就抄家了呢？ 到了这个时候，他才隐隐约约觉得好像这风头不大对劲了，但是想来想去又想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于是就把他的谋士桑成鼎叫来吩咐：老桑啊，这几天都没睡好觉，这头疼的厉害，今天的会议就免了吧，你去让各位将军全都散了，哎对了，再请汪先生和九爷过来说说话。
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
哎，不过刘墨林参议今儿去了岳帅大营，他临走的时候说回来还要来拜见大将军，不知道时将军见不见他呀。年羹尧淡淡一笑：
嘿嘿，哎呀，这贴膏药可真够黏糊的，岳将军的大营离这儿几十里地呢，等他回来呀，那就到了下午了，哎，到时候再说吧。
话音没落，就听外边有人接茬了：
大将军哪里不是，晚生略通一道，可以为将军瞧瞧脉的。将军有病不看医生，一味的贴膏药那可不济于事啊。
随着话音，汪景琦笑呵呵的走进来了，一边说一边把一摞子文书放到了年大将军的案头。这汪景琦啊，如今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，如今的地位呢是大大提高了，因为他文读极熟，办事迅速，而且知识渊博，精神矍铄，帮办军务之余常常来陪着年羹尧谈古论今，如今呢，已经是年某人身边一刻也离不开的智囊了。此刻年羹尧一见汪景琦进来了，急忙命军士们沏茶让座，笑着说：
哎呦，我哪有什么大病啊，只是心里烦闷而已，正要请先生过来谈谈呢，嘿，可巧你就来了。
说着把刚刚接到的底报递给汪景琦，自己却拿起北京寄来的密折匣子看，底报上说的正是隆科多被抄家的事，但是这个消息对于汪景琦来说已经不是秘密了，他接过来一边看着一边念念有词的说：哎呦，看来隆科多完喽，下一个就该轮着你年大将军喽。年羹尧闻听此言，不由吓得浑身一颤，手中拿着的密折匣子也掉在地上了。
这什么什么？汪先生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
汪景琦那饱经风霜的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，他把手上的底报往案头上一扔说：
大将军难道不知道吗？皇上早就在疑心你了，而且现在是疑的越来越重了。他原本是想先拿八爷开刀的，如今除掉了隆科多，他就要调转刀口来直接取你大将军的首级了。
年羹尧目光炯炯，凶焰四射，这冷笑了一声说：
汪先生太危言耸听了吧，
我与皇上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是至亲骨肉，生死君臣，皇上有什么可怀疑我的？
你跑到我这儿来说离间君臣的话，就不怕我处置你吗？
汪景琦是毫无惧色的盯着年羹尧，扑哧一笑说：
哎呦，亏得大将军一向以儒将自诩，却不明白这个普普通通的道理，天家父子兄弟之间尚且没有骨肉亲情呢，何况大将军只是与皇上沾亲带故而已呢。
请问大将军，隆科多与皇上就没有骨肉亲情吗？难道说他和皇上的关系比不上你吗？你是国舅不假，可年妃的地位能与隆科多的姐姐相比吗？
先帝宴驾的时候，内有诸王虎视眈眈觊觎帝位，外有强敌重兵压境的西江之危，隆科多只需一念之差，皇帝的龙位便轮不到当今雍正皇上来做，
这托孤之众，拥戴之功，比大将军的勋名如何呀？将古比今，你的忠心能不能比得上岳飞？你的功劳能不能超过韩信？你与皇上之间的情分比得上永乐皇帝叔侄吗？听了这话，年羹尧不由勃然变色。汪先生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是谁让你来向我说这番话的？话音没落，就听门外有人高喊一声：是我，九阿哥允堂。随着话音，九爷允堂一挑门帘进来了，他大大咧咧的撩起袍角，便坐在了大帐中间，用不容抗拒的眼神注视着年羹尧。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：大将军危在旦夕，我不能不请汪先生来把话挑明，这既是救你，也是救我大清社稷。年羹尧目不转睛的盯着这位九爷，突然他发出一阵狂笑：说得好，说得好，九贝了，如果你忠于皇上，我敬你是九爷；如果你不忠于皇上，我就把你看作是允堂。你不要忘了，我可不是寻常的提督，我是守清皇岳，顶着天子上方宝剑，有生杀之权的大将军。允堂可没有被他的气势所吓住，不动声色，却有板有眼的说：正是因为如此，才更加令人可虑。时至今日，你应该明白，你自己唐公喷狗之威近在眉睫，我唇亡齿寒之余继之而来。如果不救你，我也难图生存；救了你，我才能自保，所以才必然有今日之谈话。年羹尧腾的一下从靴叶子里抽出一份折子来，打开上面的黄明封面甩过去了。你们这些人呐，我看是看花了眼，吃错了药，也找错了人。拿去看看吧，这是几天前我才接到的皇上的朱批谕旨，我让你们瞧瞧皇上究竟对我是什么情分。允堂接过这份朱批谕旨，稍一浏览，便转给了汪景琦，冷笑一声说：哈哈哈哈，雍正给你一个如此响亮的耳光，你竟然把它看作是亲近，可真让人可笑可悲哟。哦，闹了半天，原来你大将军不会读文章啊。汪景琦看了那份密折，也禁不住笑了。大将军，九爷说的一点没错，你是当局者迷呀。这篇批语粗看起来是亲，细看起来是疏，认真推敲一下则令人不寒而栗呀。哦，这是吗？年羹尧将信将疑，把那份朱批谕旨又接过来反复的审看了一遍。九爷允堂淡淡一笑说：哎呦，年大将军，你呀是白跟了你四爷这么多年了，还是一点儿都不了解他。来吧，让九爷我好好的教教你。他用折扇在朱批上一边指点着一边说：听着，这朱批有三层意思。第一，说西江大捷是皇上大福大贵所致；其二，西江奇勋本是圣祖所遗之事，你怎么好将此自己认起来呢？第三，你有什么不是的地方，皇上是会告诉你的。你好好想想吧，这些个藏头不露尾的话，从前你可曾听皇上说过吗？年羹尧不以为然的冷冷一笑说：九爷，幸亏您没福当皇上，有一天你要真的做了皇上，不知你的臣子们还怎么个活法。皇上这话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？ 皇上和我之间通信常常是如此的，不过是开个玩笑，说说闲话而已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？告诉你，皇上正因为和我亲密无间，才和我说这样的话的。允堂摆了摆手，
好好好好
啊，九爷，我要不把话说明白了，看来你是死到临头还不明白呀。汪先生，你把那份猪皮拿来给他瞧瞧吧。汪景琦这才从靴叶子里抽出一份折子，双手递给了年羹尧。年羹尧接过来一看，这是一位官员向皇上的请安折子，皇上呢在上面加了猪皮。年羹尧不看则已，一看之间他竟然愣在那儿了，因为这个猪皮谕旨是这么写的：年羹尧真的是纯臣乎？朕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也没给他过这样高的评语。你看到了他有什么不法之事，只管奏来，六月下旬密务。
这个字体年羹尧再熟悉不过了，这是任何人也模仿不出来的，正是雍正那一笔端正的中王小楷。年羹尧不由心中一阵狂跳，他见那折子上的姓名被贴住了，他急忙用手去抠，却被九爷给拦住了。
哎，年大将军，不可不可，你别忘了别人也有身家性命，哪能这样呢？
哎，你如果不相信的话，我这里还有一份王景浩的折子，让汪先生把他抄的副本给你看看好吗？
年羹尧将信将疑的接过这份朱批谕旨，这上面的话就像钢针一样直刺年羹尧的心头。皇上问王景浩，而有什么得罪年羹尧的地方，使得他必欲以胡锡恒来代你，如今胡不去了，而可安心做事了。年羹尧不看则已，一看之下不由心中砰砰乱跳。这件事儿别人谁也不知道，可他自己心里是有底儿的。四川巡抚王景浩和云贵总督蔡廷来往密切，他在给蔡廷的密信中曾经说过年羹尧不少坏话，年羹尧知道之后呢，就在皇上那儿告了王景浩一状，说他草菅人命，并要求把胡锡恒派来代他任四川巡抚。这件事儿，年羹尧只在郑州对胡锡恒说过，那胡锡恒是绝对不会告诉王景浩的，因此除了皇上谁也写不出这朱批谕旨。难道皇上真的是对我起了疑心吗？他为什么会说我行为甚多乖张的话呢？年羹尧的脸色变得一会儿青一会儿白，他喃喃自语的说，这不大可能吧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
老九允堂冷笑一声说，呵呵，我的年大将军，这确实是真的，和隆科多被抄家一样是真的。你呀、啊，犯了皇上的三大忌，不赶快做些准备，怕会招来塌天大祸。